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大家下午平安。很感恩今天的天特别的好，所以我想可能这也是加拿大这个特殊天气啊，这个今天是一个祝福啊，又是礼拜天。总之我们今天聚在这里，无论是天气还是其他周遭的环境，最重要的是我们居住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因此而得享上帝的平安，也因此我们在基督里能彼此问安。这个平安是真正的从主那发出来。好，让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要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是真的是莫大的一群蒙福的人，带着你的应许在这里承受你自己那属天的祝福。但是我们很多信主的弟兄姐妹们，包括我自己，有多少时候是感恩于此呢？有多少时候是为此而真是激动不已呢？有多少时候为这样的一个祝福能四处的去传扬，去见证它呢？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借着今天的敬拜，也借着今天交通的经文，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得到力量。主耶稣，愿你开启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得到你丰盛引导的时候，能使我们站立得住。主，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充满诱惑，是充满影响力的，否则的话这个世界耶稣基督就没有必要让我们去靠着他去战胜他，就是因为他具有这样的一种力量。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耶稣基督亲自也为我们做了那美好的榜样。所以求主让我们看着这个主啊，这位曾经道成肉身的主，也留给了我们那属天的圣言的这位全能的神，让我们朝向这个目标往前走，让我们共同的凝聚这个属灵的力量向前奔走。带领下面在这个简短的时间，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回归在你的里面。当我们听到与我们自己的思想意志经验相违背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回转向你，也希望我们能谦卑的思考，为什么圣经要这样讲，他为什么要这样要求我们，如果是出于神的，他合理，我们该如何回应。如果是我们肉体，我们的经验，我们自己的主张影响了神的话，我们是否需要彻底的悔改，帮助我们这样的基督徒的生命，这样的一群人才成为属天的人，才成为奔走天路的人，也才能真正的能使神的名得着荣耀的一群人。感谢赞美主，带领下面的时间，也洁净着不配的器皿，愿他在你面前所领受的这个信息，也能靠着你将这个信息主啊讲给众人，并且用使众人得益处的方式诉说出来。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敬拜，也除去撒旦仇敌的搅扰，愿我们借着圣灵的引导啊，有一个美好的聚集，有一个美好的诉说神话语的时间。以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很感恩啊，我又有机会来到咱们的教会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也很感谢主持人今天主持当中为我读了这个正道的经文，我就不再去重复这段经文了。这段经文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啊，就是关于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过程，这个时刻。那么我也不更多的去介绍他的背景啊，去讲述这个背景。我想透过这段经文啊，讲一个关于彼此服侍的信息。那么我会从三个方面啊，前期我们分析一下耶稣基督洗门徒的脚这件事情，他当时的历史的冲突啊，他的冲突带来的这个一些的门徒的反应。然后我会借着一个弟兄的一个见证，这也是我听到另一个传道人在讲道中提过的一个见证，来思考彼此服侍这件事情他的矛盾点，他的真的对人性挑战的那一个焦灼的地方在哪里。然后我们会看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给我们行出来的那个榜样，那个属灵实质是什么，不是外在的一个形式一个仪式。 然后我们从中来总结出一些属灵的要点啊，供我们来彼此学习。好，我们就进入到这个信息当中，要彼此服侍，加了一个要字哈，就是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耶稣的命令哈。因为刚才那个经文当中提到说，当彼此要服侍哈，当彼此服侍。所以呢，这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的这个曾经的一段讲论哈。从四到八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耶稣基督将门徒召聚在一起，他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就是他把毛巾挂在这个腰间，然后呢用一盆水分别替门徒们过来洗脚。那么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这个文化和当时的那个生活习俗，因为当时的那种没有工业了，当时那个制造业很差，那个鞋子它是没有像我们今天穿的这样的完整的哈，除了那个鞋底之外，上面把脚面固定住，其实脚大部分的那个都是露在外边。所以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家主请客人来吃饭的话，那么他从外面走进来都他会要吩咐这个家里面的这个佣人呢、或者是奴隶，要为他所邀请的客人来洗脚啊，这是当时的一个风俗。因此当耶稣基督为门徒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束起腰来挂上这个毛巾，洗完了之后去擦干，那这个动作确实是有点违背当时整个的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习惯，所以令门徒很震惊。更震惊的就是当耶稣洗完了脚还说这是他的命令，12到15节里提到，而且这个命令是什么呢？不仅仅是我要给你们洗脚，你们也要为众人彼此洗脚，为众人洗脚。哇，这件事情感觉就是像我们今天说的，打破了我们的常规的理解，突破了我们的经验，突破了我们的文化的这些习俗啊，或者是一些信仰的一些规则。所以12到15节里面，我们看耶稣洗完脚坐下来，好，我们再重复一下这段经文，12节到15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坐下来，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感谢赞美主。下面就是借着一个教会的一个同工，他的一段经历，就是刚才我说的，在一个传道人他讲道中提到的，我就把他拿过来跟大家一块来思考。那么有一个同工在这个一家著名的公司担任一个非常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他经常会带领他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团队去到国外啊去做一些工作，因此他们就会经常坐飞机。那么按照他的职位啊，按公司的规定，他每一次一定是可以有权利坐头等舱，坐商务舱的。那么他这个团队其他人就是经济舱啊，普通舱。但是他就想说，哎，我主动把这样的一个权利放下，为什么呢？那么我和我的团队呢一块儿坐经济舱呢，这样的话，一方面可以方便谈工作，二一来呢，那么这个我又是基督徒，我跟大家打得火热，那么平易近人啊，让大家感觉没有距离感。这样的话呢，那么圣经的教导又实践在了我的身上，我成为了一个众人服侍众人的一个人，这其乐这个何乐而不为呢？虽然团队不赞成，团队说，哎，不要，领导您辛苦啊，你坐商务舱休息，然后接下来我们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共同去努力。但是他放下了，他自己做了决定，他把这个举动呢真的完成了，而且他非常的给自己点赞啊，他在里面提到说，哎，给自己暗暗的点了个赞。现在用今天的话说，他感到自己很自豪能做这件事情。其实后来这个问题就来了，当他后来分析自我剖析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信仰的关键 包括我在座的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我觉得这块是非常的重要的哈。他自我分析，他说平心而论，他初心是为了营造这个团队产生凝聚力，让大家有一种彼此公平的这个气氛。但是他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这种心理的这种矛盾和冲突。其实在他内心里面的那个骄傲还是存在的，其实他放下也是一种骄傲，说你看我做头等舱的人我能放下，大家能明白吗？这是一种逻辑，这是信仰的深刻之处，这绝不是一个宗教徒，一个徒有宗教仪式的人能体会到这个动作背后的实质，和对圣灵光照领受了而对照真理去执行的这种矛盾。所以简单的说，就是自我的那个行为举止和神主导的那个带着爱心怜悯带着生命力的那个行为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所以他感觉自己了不起，他觉得自己放下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融入团队他做了大的牺牲，因为他觉得大部分的带领者，他在他公司和他所见过的那些所谓的领导，该享受权利享受，该得到利益得到利益，他觉得自己都做到了，自己就是在效法基督，自己就是在为门徒为众人洗脚。弟兄姐妹，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坦诚的讲，他做到这一点也已经不容易了，很多人这一点都做不到，大家明白吗？好，我们接着继续。那么这一段文字的意思，只是耶稣要求门徒有彼此洗脚的这个动作啊，腰间别毛巾，蹲下来弄一盆水啊，来用这些这个行为外在的这种形而上的动作来完成信仰吗？我相信没有人认同我这个结论。当然，耶稣所讲的这个洗脚的本身，绝不仅仅在这个表面，而且是有深远的属灵含义的。主耶稣基督是要我们谦卑下来，彼此服侍是谦卑为基础的前动作，尊荣以前必有什么？谦卑。服侍以前也是必有谦卑。如果耶稣基督带着骄傲，带着高高在上的荣耀的那所有的权柄所有的权力来到这里，弟兄姐妹啊，那是无法想象的，因为我们在他眼前完全是该进入到那一个永火之中的，永远刑罚之中。但是他成为了我们的样式，不仅成为了我们的样式，而且卑微的谦卑的顺服的死在了那一个羞辱的不应当去到的那一个木头上面，被挂在上面悲惨的死去。所以他要我们彼此服侍，用以谦卑。那么无论我们的地位高低，身份的尊卑，背景的强弱，弟兄姐妹可能经常听我分享的，我一直挂在这个口上，因为这个社会是有等级的，这个社会是有阶级的，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一定是有阶级的。记得，包括在我们的家庭里，学习好的孩子你会发现，长得漂亮的聪明的，你承不承认，就是被另眼看待，这不符合真理的原则。同样的，在服事当中，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在所谓圣公的这一个范畴当中，地位身份什么角色强弱家庭这个境况学历等等，这些如果再纳入到整个服事的这一个揉到这个里面来的话，人不可能谦卑，也不可能真正把需要他服事的人带到主的面前。所以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深刻的领受这些教训，但是同时我们要承认这个教训不容易。我在讲，我要坦诚的讲，我在学习这个功课，我愿意学习这个功课，我妻子也可以为我作证，我在真的是有机会我就要面对这样的功课，但是并不代表我比大家强，并不代表我做的比大家好，感谢主。所以刚才那位弟兄所提到的，那只是刚刚面对挑战，更大的问题是在后面，我们等一下再结合经文再继续分析。他意识到圣经对他的要求并不是肤浅的仪式，这个时候矛盾就来了，因为仪式几个动作啊，好做的 是吧？去为别人做点什么，跑跑腿啊，偶尔去服侍一下呀，啊，轻轻点水啊，这些都是容易做到的啊，比较容易做到的。我想，这位弟兄的内心里的冲突点啊，当然这不是那个传道分析。那么借助这个分析，他里面知道耶稣的教导的本质。耶稣要求的是要做一个真仆人，要求做的是一个从里到外持续性的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式的这种服侍，去站在众人面前，去站在神所放在他的那个位置当中，执行他的职责，彰显出他属灵的生命。尤其是那一些真的弟兄姐妹不容易，在这个社会上都不被认可，在家族当中，在社区当中都不被重视的人群，我们服侍这些人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弟兄姐妹，我最近特别就是不知道大家看那个是抖音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是就是那个视频号，经常会有国外的国外人去到中国的孤儿院去收养孩子。弟兄姐妹，你知道收养孩子有几种情况？比如说我知道的中国的一些人收养孩子，是因为他第一他没有儿子，他收养一个儿子，那么第二他没有孩子，没有生孩子，收养孩子。但是他们收养的孩子都是什么样的孩子呢？其实大家知道吗？就是我认识的，当然知道我认识的大部分都是教会的，甚至传道人。我告诉各位，他们收养的孩子是又漂亮又聪明又健康啊，当然并不代表他不好，我是做对比让大家自己做结论。而我最近看到视频号，包括我太太，我们两个人真的看了之后流泪。那个孩子要么就是心脏有问题，长得有问题，颌唇裂的那种。当他收养这个孩子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父母啊，白人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种族，不是我们中国人，父母把他遗弃，甚至中国的社会很多人都不接纳这样的人，他们抱着这个孩子流泪，抱在自己怀里。请问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值不值得我们思考反思？基督徒的生命本质如果不发生变化，我们整个的服侍，耶稣所说的话我们真的听不懂，作为我讲也讲不明白，说也说不清楚，一定是因为我们跟他的生命没有关系。因此我就简短的借着这样的一个比喻，耶稣基督要我们成为一个完全像耶稣接纳我们这些应该死、败坏、邪恶、应该受刑罚、丑陋，如果被揭发的话，被整个掀开我们人性的本质的话，没有人跟我们愿意做朋友，没有人接纳我们，发现我们是说谎的，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如果耶稣是用这样的眼光看我们的本质的话，不带着怜悯和爱的话，救恩不会成立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带着这样的心去服侍人，所谓的走进教会去做神的工，所谓的去信靠耶稣跟社会去接触，我想真的非常的痛苦。那么耶稣在那一晚的教导，我们都知道不是突发奇想，我们知道他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那么这些话当时门徒听了是刺耳的，是不是像今天一样呢？我想可能有类似的地方，因为这些门徒当中听到的这些门徒，曾经有人在，就是曾经啊讨论过关于在基督的国里谁可以坐在神的右边，谁可以坐在神的左边。很显然，他们所在意的是地位、是权力、是名声等等等等。今天我们必须要思考，必须要郑重其事的思考。无论你是教会服侍的，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必须在这个教导上要下心思，要下功夫，要有心思在当中。无论你是教会的普通信徒还是同工，无论你是在社会上担任什么样的特殊的角色，你是某个项目的重点项目的负责人，或者是你某个特殊部门的主导者等等等等，让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一定会让你发现，如果想要做神眼中所喜悦的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仆人，去谦卑的服侍那一些被带领的人，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当我讲这段事情啊，这个分析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必须要把他的问题和冲突点拿出来，否则我只说结果，你们要服侍，你们要像耶稣一样服侍，这个是有一点像盖楼一样，没有基础。 我们把问题的难处找一找，我们看一下啊。当然我分析的不见得全面，有两个困难我们来思考一下哈，然后我们在后面来应用耶稣基督做这个榜样的属灵价值。第一，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办法谦卑，为什么没有办法持久，为什么没有办法像耶稣那样，是因为他很辛苦，承认吗？大家是因为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做很多的牺牲，我们要舍弃很多，这是人的天本性使然。我也一样，哇，摆个 pose 是没问题的，哎哎，照相都没有问题啊，这个做个秀都可以，但是真正要付代价，真正要去拿出时间，拿出精力，拿出自己的甚至金钱，这个恐怕就很难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这个我们不必回避。因为我们习惯了利己，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做这些事情没有回报，反而要什么？付出，有点亏本。啊，今天虽然我们很多不是搞经济学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经济学理念啊，经济学的这个概念非常清晰，这个逻辑非常缜密。啊，所以很奇怪，这可能是人的天性。所以因此还就是你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计算这些东西，我们会思考这些东西，因此我们会生出另一套系统。我既可以去有了所谓的基督徒要回应神的要求，但是我又不付出这些代价。你们发现了吗？今天这个世界正在这样做，我们很多的时候其实已经把世界的系统可以说学得很精细了，啊，已经毕业了，但是在教会的这个系统，在神的这个系统，圣经的这个神学理念里，在神的这个信仰理念里，我们还要补这课，而且要好好的补。因此，至于那些不需要付代价、卖力气的事情，我们也有很多托词，啊，牧师嘛，啊，教会的同工啊，长老、执事，那带领唱诗，那些负责人，他们有恩赐。他们有托付，那就得让他们去多干。其实耶稣说的这段经文可不单单是指门徒而已啊，它的广泛性，它辐射性是所有的啊，是所有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脱离摆 pose 摆造型的服饰，要进入到实质性的属灵的服饰。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了他的动机是什么，这才让我们发掘出服饰本身的这个动机的根源。这也是我们是否承认我们的原型的所在。也就是说，当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是我们愿意承认，主啊，我做不到，真的在你的道的要求，在你的真理的要求里离得太远，但是我愿意，我的原型是这样，是一个丑陋、自私、败坏、谎言啊，说好听的，但是一做事情的时候就是考虑自己啊，那个假冒邪恶的，但是主的那个形状是荣美的，我要效法这个形状，我要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一个样式，这是我们看到。所以我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弟兄哈，很有意思，为什么要用这一个实体，我想更可以让大家知道它是具体的。那么这个弟兄开始做经济舱的时候，他就是他是还可以哈，但后来慢慢的会发现这个跟团队哎，相安无事了，大家也习惯了。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哎呀辛苦了领导，哎呀你又来做经济舱了，哎呀真是让我们感到倍感安慰啊，等等等等。时间一长，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慢慢的这些也不说了，他来做经济舱就像没那个事儿一样了。哇，他开始不舒服了，明白吗？人性，人性，人性，基督徒一定要了解人性。很多人做传道人那多好，那么多人听他讲，其实你们慢慢去体会，这里面有很多的很多的试探在当中。所以一开始说大家跟他这个礼让这个有加，后来可能连问他的都不问他了，他的那种心智和那个兴趣渐渐的会发现他人性的那个东西又开始出来，他发现他内心里并不是真正接受经济舱的那个领导，也忘记了真正要做众人的仆人，耶稣基督拿着毛巾给门徒洗脚的那个初衷好像不是。弟兄姐妹，环境对人的考验就是这样具体， 也就是这样的真实。所以他开始渴望头等舱的服侍，空姐们对他彬彬有礼的这种问候啊，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他的回应。更令他惊讶的是，他觉得自己坐头等舱是应该的。看到人性了。令他惊讶的，这个弟兄是诚实的。我不知道他可能是跟这个传道人是借用这个弟兄的信息，他们还是他们俩面对面聊的。那么他发现他体贴下属的这个举动，他自己做了怀疑，因为他无法让他成为去服侍成为他的满足和内心里的一种喜乐，他没有。他发现他对经济舱的这种行为给他带来了更多无法解释的那种困惑，很有意思啊。因此他觉得坐头等舱才是他的归属，才是他的唯一的权利。那么他体贴下属的这个行为，他自己自我怀疑当中忘记了那个初衷，或者是那个初衷也是模糊的，那个初衷本身也没有根基。因此他开始寻索自己原有的权利，所以他后来发现自己这个高姿态的决定并非是从属灵的层面，从他内心的本质里，或者是从神那里完完全全确定所领受来的这么一个行为。感谢赞美主，他心里的观念又回来了，他心里的那一个自我的那种感受，那个判断，那个价值观又重新回归了。弟兄姐妹，真的，这就是现实的我们。说问我这个传道人有过这个经历吗？有过。我好像跟大家讲过，我曾经在北京教会服侍的时候，北京的一个弟兄，他是北京人，他也很直率，他说：“哎，我听说原来你在央企工作，你后悔过吗？”我立刻回答：“后悔过。”哇，他头一次听说这传道人这么直观，很多人都说啊，感谢赞美主，虽然艰难，但是我从来都没后悔过。我说我后悔过。但是我重新调整了自己的脚步，找到了为什么后悔的原因，以后将来为什么不后悔，我自己处理掉，以后再后悔怎么办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些事情我们都是成人啊。也许我这并不是值得在这里去讲的，但是我的心路历程也只能就是只供大家参考了。那么我回到这个话题上来，他感觉到就是他在付出的这段时间，他觉得他付的很多，他觉得这个时间用的也很长。那么他后来就做决定了，告诉他的秘书，他的这个秘书说：“你下回给我订航班的时候，不要跟我跟团队订一个航班啊。比如说航班五点，那个团队五点那飞机呢，你给我订八点，我随后到。”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吗？他就可以重新回归他的权利，再一次坐到头等舱。我们无法服侍他人成为一个仆人的样式，这是第一。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没有办法服侍他人，是因为我们心里的观念，就是这个弟兄他觉得自己是领导，他放不下，他觉得那些人一直是他的下属。弟兄姐妹记得，如果我们服侍人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好，我们觉得比别人高，比别人懂得多，比别人爱主，比别人属灵，比别人，这些东西是不利于我们服侍的，不利于我们服侍。主耶稣基督比我们懂吗？当然，他造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了解我们吗？当然。不用往远了讲，就是主耶稣基督跟随的那个犹大，是不是他在万古以先他就知道这个人呢？可是耶稣从来没有揭穿他，对不对？甚至包括到最后洗脚的时候，有没有犹大？有没有？当然有，对不对？所以你看，整个你要观察耶稣基督这个举动，我相信你要用神学去更精准的，或者是更加的扩大范围的去理解他，去消化他。我相信对我们的对神的真理的认识是会有更好的一个帮助。所以在这种居高临下的心态，我们的本能，我们的本性是喜欢并希望保持这种高度去服侍的，这是问题的所在。因为这样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微妙的那种优越感和无形的被肯定的那种感受吧。所以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什么呢？啊，我们抛弃这些东西， 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你作为一个有身份的人，有学历的人，有财力的人，甚至你是做领袖，你要跟人有距离感啊，要有神秘感，不要跟他打成一片，那样的话团队不好管理，那样的话这个你他们就不在乎你了。耶稣是这样做的吗？耶稣每次讲道是背着个手，有人给他敲锣打鼓是吧，然后拿着扇子，像中国清朝的一出来那个，对，前几天我看那个历史，哇，清朝的一个县令啊，哇，要出行，哇，那个队排得很长很长很长。所以这是世俗的样式，但是基督给我们做的榜样完全完全不是。所以彼得的反应可以给我们看出，不是基于基督教导的反应。彼得的强烈的反应是无法接受这个老师，他作为领袖，那么我跟随你这个领袖，将来我成为你名下的人，我该怎么样？我将来有一天一提说跟随耶稣的，我是被耶稣这个栽培出来的，我挂个毛巾给你洗脚成了什么了？这个，所以你看这些东西真的，这个就像圣经里面所提到的，高高低低的，坑坑洼洼的，弯弯曲曲的，全部要改变。所以求主怜悯我们。那么他认为彼得认为这位夫子将来要带我们成大事业哈。那么这件事情太提不上口了，更不要去做了。所以他对主说，主啊，永远不可什么洗我的脚。因此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身的能力，结论，因此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基督所拣选所呼召的我的属灵同胞们，刚才所说的耶稣洗门徒脚这件事情，跟你姓什么，从哪里来，你现在的身份，你学的专业是什么，你从事的工作是什么，你家里的存款，你未来的梦想，跟你所有的背景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更有可能的是，你拥有的这些拦阻你蹲下身子挂上这条毛巾给门徒洗脚这件事，你越拥有的多，可能你的腰越直不下去，你越把这种东西成为在你服侍里面的这个优越感，这种被肯定的这种的心态，可能你的腰弯下的时间越慢。因此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身的能力不够支持，完全不能支持，不可能支持，一点都没有支持我们能去扶下腰，就像这个弟兄一样做出这件事情，后来发现悔悟，自己后悔，自己矛盾，甚至自己受捆绑，自己很痛苦，这是一种捆绑。我们要搞清这背后的真相，问题就解决，容易解决。那好，说到这里，那我们认可这样吗？而且你有人会说，其实我们大家不都这样吗？啊，很多这个人不都这样吗？啊，据我了解，就是我走过的教会也不少啊，我接触的信徒也不少，接触的像你们这个所谓的牧师传道人也不少。六个省略号，我明白，我懂得，但是请问真理是有几个？真理有几个？只有一个。请问是在乎那定义的啊，在乎那奔跑的，还在乎那定义的？圣经里说不在乎那奔跑的，不在乎那定义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所以当真理发出的时候，不是你的国家的范围，不是你社区的范围，也不是世界的范围，你接触人的范围怎样了，真理就似乎要发生松动或者要掺水。不是的，真理只有一个，真理的标准也只有一个，最后执行真理的结果也只有一个。所以求主怜悯我们。那怎么办呢？有办法。耶稣会不会把难担的担子给我们？会不会说，哎呀，这担子太沉了，不是，这受不了。很多人就说，哎呀，我做不到。我就会说，耶稣说，我的担子是什么？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什么？你就告诉他，告诉你自己啊。如果有人这样说你，没关系啊。你说，你要我要得罪你了，那是因为我听一个牧师讲道时候说的，而且那是圣经的话啊。所以不要被这些东西所辖制啊，捆绑。因此耶稣基督既然要求我们，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圣灵来什么帮助我们。 好，我们接下来看，我们首先要理解一下耶稣基督的这个心路历程。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的前夜，为门徒洗脚，立了榜样哈。他要求门徒，或者是要求历世历代的跟随他的神的儿女们都要这样做。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在腓立比书二章当中有三节的经文，真的，我经常会提说这段经文，我认为这段经文真的是特别的经典。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里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我刚来到加拿大不久，然后呢，因为我来到这儿，就是我家里那个我带过来的那个加拿大的那个级别的插座，那个这个带错了，因为我的电脑的话是中国的那个，就是在中国买的电脑，那个插头插不了。然后就是有一位啊，我不提名字，免得我高举，就是在我们中间的一个弟兄，知道了之后，把这个放连我家门都没进，放在我家的门口，然后就走了，打电话告诉我东西放在哪，我就特别的有感受，不是感动啊，我说他听好这个词，很有感受，感动这个词啊，我是觉得很中性啊。我骂你一句，你也有感动啊？什么动？激动，对不对？啊，你得到一个好处，有感动，什么动？哎，就觉得得利了嘛，感受就不一样。这个感受你可以深化你面对的这件事和这个人，深刻的去理解。我是觉得这位弟兄很宝贵，因为我给我体会到，这就是我们在灵里面的这一种什么关系。没说什么，也没有这个，就是悄悄说啊，放在我家门口，然后告诉我给你送到了，发微信。哎呀，我跟我太太说，我说哇，这真是。让我来到这种感受真是特别。同时我在这边啊、买的这个车，我买的二手车，也同样的，我这里面的弟兄出了问题，哎呀，就帮助我解决，哎呀，帮助我去处理，很耐心的。一个二手车有多少钱啊？十年的一个二手车有多少钱？买过来又这个毛病那个毛病，然后帮我处理。弟兄姐妹，这就是关键所在。不信主的人有一千个理由拒绝你，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这个群体里，在他们谦卑的生命里，他们愿意放下利益，放下时间，不去追逐那些利益，去维护他生命的价值，去行神所喜悦的道，这是不同之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教会，就是刚才讲到的都是在我们教会当中发生的事，所以我必须也要客观的公正的要提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回过来，我们看到它呈现了一个哲学，就是一个神学概念，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些经文。那么这里提到说惊讶哈，这里提到说其中令我们极为惊讶的就是无法理解他的那个虚己。在这个希腊原文当中，这个虚己是什么意思，大家理解吗？这个虚己，神耶稣刚才我读的这个腓立比书二章六到七节里提到了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啊，形象是什么意思呢？好的，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是自我清空。抱歉啊，等一下，自我清空。NIV 版本的翻译是没有自我。耶稣基督的这个道空，不是关于他神性的那个清空啊，那个属性的那个能力，而是他主动放下神本来应有的那个尊荣，那个尊贵。那一份真是大的荣耀，他放下了，而且隐藏了那个。你看，当时在世上，他来的时候，那个荣耀人是看不见的。他主动运用神的主权的这个权利，把他放下，这是主耶稣基督的道空，甘愿放弃，而且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感受到他与人之间没有差别，没有距离，是不是这样？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看到。真的是缺乏这种认识，更缺乏这种生命的感染力。我的一个国内的一个传道的一个同学，神学院毕业的同学，他说他到四川见了一个牧师，慕名而去啊，咱们不提名字嘛， 就说这件事，慕名而去。到了那个教会之后，因为好像国外也知道四川的那有一间教会挺有名，他过去了，见着牧师说：“哎呀，牧师，过来看看你。”哎呀，过来，好，请坐。大家能明白我吗？他后来跟我说：“哎呀，咱想多了。”我这弟兄也很有文化，他说话很幽默。这个偶尔，这个我们两个现在也有交通，就这一句话，他说：“咱想多了。”所以这真的就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世界的样式，因为就觉得你是哪里来的啊？这小弟兄叫什么名字？哇，过来啊，我可以坐吧。所以你看，哎呀，这没有道空啊，这个自己啊太强了，怎么能造就人？怎么能服侍人呢？世界有影响力，是破坏力还是影响力？不晓得啊。感谢赞美主，所以求主倒空我们，甘愿放弃，像耶稣当时一样，为了要造就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的妈妈叫玛利亚，没什么名；爸爸叫约瑟，也没有什么影响力。这个出生的地方呢，也不是什么名牌医院，是什么马槽，对不对？出生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接生的？也没有，到处去奔跑，到最后，哎，真的就像流浪一样，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世。最后被称为木匠的儿子，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他经受了软弱，甚至他做小 baby 的时候，他需要妈妈去喂奶，他啼哭，他需要妈妈去帮他换那一个我们中国人叫什么？我们北方人叫戒子哈。不知道大家能明白吗？就是尿布啊，就是这些，他就是这样的软弱，他就是经历了人的这些软弱。弟兄姐妹，这些你思考过吗？可能你在那些宏大的篇章里，那些所谓的这个正统性，那些所谓的很多的那种目标感的那些东西非常感兴趣，但是圣经里说，主耶稣，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教导我们说，在小事上怎么样，要中心。所以这是我最近要思考的，你知道吗？大家，现在我第一次经历到海外的生活，我现在做什么你们知道吗？我在厨房里给人家洗碗，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所以也正好要讲这些信息。弟兄姐妹，很有意思，信仰之路很有味道，慢慢去体会。上帝允许让我经历这个，虽然我觉得我已经服侍啊下来，但是神知道，可能还没到那个地方。当我洗碗的时候，我体会到这种感受更加深刻，更加具体。弟兄姐妹，信仰的力量和你自己的自我优越感一定是发生冲突的，他们两个之间一定是敌对的，绝不是友好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当然，我洗碗是为了我的生活，不是为了服侍。明白吗？但是为了生活的这个过程，神挑战我的那个人性本身，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功课。所以求主帮助我。当然我相信日后当我再回忆，有机会我再去整理这段过程的时候，还有一些属灵的一些属灵的美好的一些教训啊，需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啊。感谢主。所以耶稣基督就带着这样的，他以人的软弱有限性去经历苦难、孤独，甚至是被恶待，最后残忍的被钉死在，无罪却残忍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去，流血最后死去。耶稣基督以人的样式为罪的后果付了代价，就是你我应该付的那个代价，才真正达成了所谓福音救赎的目的。那我请问弟兄姐妹，今天你在你的社区，在你的家中，你还敢说你是基督徒要传福音，怒斥相向你的家人吗？随便跟家人传福音，然后告诉他说，哎，不要看人啊，你要看神，可能吗？你觉得？因为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成为什么？让我们成为什么？圣经说，见证人。记得啊，他看不见耶稣，你记得，没办法看见耶稣，他就看你，就看我，看我们。你要告诉他说，不要看人啊，人都是软弱的。看谁？你告诉我看谁？你回答我，看，请问看谁？下回谁要再问这句话，没关系，你就说这牧师说的。有人能回答我，看谁？你告诉我，看神咋看呢？神在哪儿？ 看神学书吗？看圣经他又不看，你告诉我看哪儿？往哪儿看？不就看我们吗？大家能理解吗？所以不要被这些已经习惯了的东西来软化我们，来渗透我们。你会发现，就像我曾经说过啊，教会里都是罪人。我说不对，教会里都是什么罪人？悔改的罪人，这是关键。所以我在天津教会我分享的时候，我说不要再说教会都是罪人，教会那这外面都是罪人，教会里都是什么悔改的罪人啊，就不一样。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要为这个福音付代价的时候，那个见证就出来了。当我们以救赎为目的的时候，我们的清空，我们的那个优越感，我们的那个自我的那种所谓优势感，那种居高临下的这种俯视感，真的就会消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只有完全的神性，那么那只是单方的救赎，他不会产生赦免。对神来说，这个赦免没有附带价，这样的赦免没有办法满足罪的结果。在神学上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没有办法，那只有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罪解决了，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 OK 了，这就解决了。所以神借着他无罪的儿子清空了自己，成为人的样子，而且成为一个非常卑微的人，没有什么身份，是最普通的人，实践了福音的这个现实，实践了福音。那么耶稣就必须要将自己完全的那个荣耀的神性倒空，来到人间。刚才我们提到的孤独啊，整个那个人性的软弱，他去体会被排斥，甚至是被误解，到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最后我们就再来看被卖的那一夜为门徒洗脚的这件事情，就清楚了一些，就清晰了一些。那么为门徒洗脚，当然我们说过这是一个象征，而实质就是，那么他整个的生命是为着这群人，为着这群，他不希望这群人去死，他不希望这群人是受那一个该得的刑罚，他怜悯他，他甘愿倒空自己，舍弃了自己，将荣耀的权柄放在天父的手上，他来到人间，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救你跟我。这是救恩啊，弟兄姐妹，如果不把救恩消化得更透彻一些，传福音真的是一件很累的事，弟兄姐妹，明白吗？大家回应你了，你高兴；大家不回应你的，说啊，感谢赞美主，都交托给主啊，神的旨意啊，神拣选谁不在乎我们？那份怜悯，那份迫切，那份对灵魂的那种负担是没有的。我们在最早的时候，我还没有做传道人的时候，我看到人传福音他不信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可以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不认识他，他也跟我没有利益牵扯，我能流出泪来。我现在却少了很多，大家明白吗？这是福音的本质，这是神真正让我们在内心里去融化吸收的这个属灵和真理，这个真理然后成为我们属灵的这个生命的本质。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的生命跟这个真理没有融合，不连接，没有产生关联，没有吸收它，理解它，运用它，甚至活在当中去体会它的时候，真的这个福音的工作，就是传福音这一件事情来讲，真实是令人灰心的，甚至是真是会令你暴怒的啊！会经常会有人说去下地狱吧，是吧？对，有这种情况啊，这是你自己选择的啊，就看来你就是属于这个啊，这个不被神拣选的那一群人，这都是我也是这样，弟兄姐妹，真的我也是这样，这是我们人性的共同性。为了福音，他却倒空了自我，所以我们应该觉悟，我们做主的这个工作是一个圣工，远远胜过世上的任何工作，超越世上的任何工作。所以我们要以一贯的这种谦卑，而且主动的放下自己来面对这份事工，来倒空自己，让神的圣灵和真理充满在里面，因为我们这样的生命才是与基督的道的本质，与基督生命的本质相似。而这些的要求恰恰是与我们堕落的这个生命体，这个败坏的生命是违背的，也正是神要拯救的。我们拿着神要拯救的生命去拯救罪人，请问果效何在？结果又怎样？你们做过 分析报告吗？就像我们评估报告，你想过吗？所以我们要满足这个要求，我们必须要满足这个要求，我们竭尽全力的要满足这个要求，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既选择罪性，既选择自我，既选择这个功利思想，既选择自我主导的本性，然后去完成上帝这荣耀的工作，然后希望有一天得到神的奖赏。我们自己做判断，让我们包括我，让我们一起来为这件事情也做评估，可以持续做下去的可能性有没有？除非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寻找到正确的动机和能力。因此这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找到了，什么问题？大家当然知道了，耶稣基督是榜样，这是最关键，他为我们展示了他的动机，他为我们展现了他那个爱的能力。那好，我们最后就做一个小总结，也是最关键的两点啊。那么耶稣基督的榜样是什么呢？第三节里面说，我没有打到这个屏幕上为大家来读，同样是13节的13章的经文，第三节说，耶稣基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上，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弟兄姐妹，你去做神的工，就是其实就是你做一个普通信徒，你去做见证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说的话是从哪里来的，你要确信你为他说话的目的是什么，说这句话最终主导者是谁。大家能明白吗？不是为自己，不是不得而已而说，不是说了就算了，不是的。感谢赞美主，这是你，这也是你对福音理解的程度啊。当然这个慢慢来，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因为我们对我们自身和使命有了正确的看待的时候，圣经里说人一生的果效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心里发出来，也就可以完全的怎么样成就你自我的那种肯定，对于你所做的事情也就有结论。你不会说在那里去讲福音的时候，要不然给你介绍一下福音啊，我信耶稣好久了，哦，你不喜欢听，不喜欢听算了，很文雅，非常文明，你做到了，你做到了，但是你失去了，你失去了见证人的角色，你失去了因为你生命里面有神同在的那个被拯救的那个生命力，你的那个属灵的能力的彰显。感谢主。所以那么再结合刚才说耶稣就离席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这两节经文表明了这件事情的因果关系。耶稣基督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知道自己来到这里干什么，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正确的认知主导了正确的动机，主导了正确的这个能，这个产生了正确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很多人问我，你的服事从哪里来？我说当然我要说的话，那一定就是从神那里来。那么我不是单单的这一句话，我要告诉你为什么从神那里来。所以我希望你们也说清楚，为什么你要做服事，你为什么要做同工。你说从神来的没关系，这里没有考试，你自己今天回去找个时间祷告也好，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要服事啊？很有意思，因为这大使命啊，因为这福音服事是荣耀的，因为教会需要服事啊，哎，这都是原因。你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一定的，你说这些都对，但是你服事的根本原因从哪里来？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榜样。约翰福音13章3节说什么？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来的啊，很有挑战。所以这两节经文就会产生一个不同的结果啊，相反的还是正面的。他清楚他与父神的关系，这个关系的本质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彼此相爱的，他们是彼此相依的，他们是彼此重视的，他们是彼此信任的，他们是彼此荣耀的、连接的，而且这个关系是永永远远牢固的，这个关系是不能改变的。那你对神的托付 首先领受了吗？你跟神的关系，你跟教对教会的理解，对教会侍奉的这种托付的理解，你都要把它怎么样整理一下。简单的啊，我说的比较多，其实每个个体根据你情况，你简单的整理一下。如果神托付你出来站在这里啊，要做传道人，那你必须要站出来，对不对？如果神让你站在这里做其他事情，你必须要站出来。如果你不确定，你要求神给你确定，我要站出来。你要确定，是完全不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接纳并认同教会弟兄姐妹吗？大家会疑惑我问这句话。如果前面这些东西不成立，或者是模糊的，或者是比较含糊的，你对教会的接纳，对弟兄姐妹的接纳，对将来教会的工作等等的问题，都会，你一定会出现很多你难以预估的，甚至是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当然哈，我并不是说这就没有解决了，我们尽量避免这些不必要的发生啊。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说，你看父赐给我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得称为神的儿女。今天神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了我们随时的帮助，并且与我们犯罪的肉体征战。因此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里把我们的这一个败坏的生命交托给他，从他那里不断的领受，不断的知道，不断的确定，不断的来清楚我们的动作存留是不是都出于他。启示录启示录21:3里说，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神之间工作的关系，属灵的关系，与教会的关系，这是避不开的话题。虽然我从中国来，但是我来到这里，我也同样要接触弟兄姐妹，大家明白吗？我同样要处理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做传道人，在工作的环境里也要跟人之间处理关系。处理关系的手段决定了我跟神关系，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在教会中你处理关系，处理事工，也是彰显出你跟神之间关系的程度。你怎样处理了，不用去做结论，大家也好，你自己会发现，哎呀，太糟糕了，最近灵修不好，对吧？啊，最近很软弱，啊，最近啊看圣经看少了，最近祷告少了，对不对？就是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就是这样。提姆凯勒牧师曾经这样说过：我们的罪孽是如此深重，以至于神的儿子必须要为我们死，才可以挽救我们。但同时，他又是无比的爱我们，以至于耶稣甘愿的为我们而死。所以啊，当然，提姆凯勒牧师的这个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可能有人对提姆凯勒牧师有其他的评价啊，咱们不说的一个争议的神学，我就说他说这句话啊，他说的是，既有神的神性哈啊，他同时他又，你看他是因为什么呢？看我们的罪孽深重，以至于这个成为神的儿子哈，为我们来死在十字架上挽救我们。但同时他是无比的爱我们。今天我们不仅仅被一个工作托付，你这个牧师不仅仅是因为你看到了教会需要传道人你出来了。还有什么？这里提姆凯勒牧师说，无与伦比的爱。如果对灵魂不感兴趣，对人不感兴趣，对人没有感觉，做神的工作，你别再折磨自己了，明白吗？因为我们天天要面对人，因为人有各种各样的脾气，各种各样的回应，各种各样的性情，如果你对他们没有足够的这种承受力，这种耐性，这种爱心，这种说你做去做牧师，我觉得真的够折磨人的，对不对？那没办法，那只有去居高临下，或者是自己给自己，就像那个弟兄一样，坐经济舱去吧，对吧？就像那个牧师一样，那个弟兄，我那个传道弟兄去看望他，他手一背 啊，对吧？高高在上，不是的，耶稣不是这样做工的。我看四福音，弟兄姐妹，我再重复一遍，并没有自我表彰的意思，但是我现在还在体会，我还没有做传道人，当时信主没有多长时间，在哥哥家里，那时候圣经也很少，当时在他家里，我就翻出圣经四福音，我是流着泪看完的。 一看到上十字架放声大哭，就在那里面。我二哥当时不信，后来信，他每一次都是就是那个动作，就拉开窗子。当时我在大哥家，我哥大哥家厨房就是书房，正好挨着厨房，他就把窗户开开，哎，你没病吧你啊，每次都这样，要么就敲门，哎，你怎么了，你有事吗？不能理解，我也不能理解，我为什么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痛到那种程度，就是那心里面被揪到那种程度，就像好像丧失了亲人，丧失了朋友，丧失了友人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个灵，应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他不是一个神灵，一个大有能力的，哎呀，玄妙的不得了的，哎呀，就我们在他面前毕恭毕敬就可以了。不是的，他要跟我们交往，他要跟我们来往，他要跟我们接触，用真理，用圣灵来跟我们怎么样共事，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感谢主。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要有爱，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托付从哪里来，确定了之后，我们还要不仅仅看见这个工作重要，托付有缺口，同时我要爱这份工作当中的什么灵魂，要爱他们啊。好的，第二，那么耶稣基督在15到16节里提到什么呢？他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弟兄姐妹，谦卑，这又是个老话题，谦卑。他给我们做了谦卑的榜样，叫我们照着他向我们所做的去效法他。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他这里刚才提到的主人、仆人啊、差他的人等等，我就不再细读。那么约翰福音13章20节啊，请同工帮我翻一下，谢谢。二十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我说这句话绝对不是指的人，我想要重点说的就是，今天你把耶稣基督接到心里了吗？今天不是一个托付的世上的工作，就像我去谋一份职。今天真的圣工是把耶稣基督先接在心里，耶稣基督在你心里的主导的地位，耶稣基督给你的帮助引导，这些事情你都是要去，至少说这些事情你都要一个一个的去，无论是现在要清楚还是将来要慢慢清楚，都要弄懂的，确定要接待耶稣基督。当你接待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才能怎么样呢？差遣你。有人说啊，我重生了，我都受洗了，能不接待耶稣吗？或许是你重生受洗了，但是对耶稣基督的接待的那个主权，上帝要使用你也好，上帝要改变你的那个主权，你的在你的生命里，你需要把这样的一件事情再重新整理。有的时候我们信主并不顺服，对吗？我们重生了，但是我们并不愿意跟随主，对吗？我们真的，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就讲到关于奉献的事情，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但是我为什么觉得不敏感？因为这是神的教训。奉献的事情没有人催促，我上班第一天工资不用计较，3500就奉献400，就这么简单，不会拿计算机去算，很简单。这个生命力不是自我产生，就是觉得应尽的本分，因为神把我的命都救了。我不会说我刚上班的时候3300、3300、3400，95年4400块钱，年终奖的时候在没有零头，900块钱1500，是这样的，额外加上去，因为这一年下来神保守的平安。所以当然我不是标准，我是只是举这个例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人很多很多的行为，其实我们自己是可以做一个评估的，自己要列表。那么我在这里就不多去赘述。被神差遣，接纳神，让神来指导引导你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带着这两层关系啊，看见了耶稣基督生命的服事是真真实实的，是具具体体的，是有血有肉的，是有热度的啊，是有温度的。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那么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被差遣，刚才那段经文，耶稣基督在腓立比书当中，其实他跟神是同尊同荣的，他愿意顺服。这个不是我重点讲，但是我拿出来再提说一下，就今天你身份无论是什么样，你在服事当中，你整个的这个付出的，弟兄姐妹，你不能跟你原来就是你的高，你自认为的那个高度的那个，就像那个弟兄一样，你去用那个来对比，那一定是失败的，或者是你是失望的。求主帮助我们，圣父差遣圣子，圣父和圣子一起差遣圣灵，是一个非常和谐的关系。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肢体的关系当中，我们也愿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牧者，无论是我做一个自由传道人，还是其他的这个教会，原来我固定牧养，我真的希望这种属灵的气氛就是一直持续的，而且是越来越好，这才是教会的希望。感谢赞美我们的主。约翰福音17章第4节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完成了。18到10节说，你怎样差遣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遣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最后我们说，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成了，这是父差遣救赎工作的一个完整的宣告啊，一个完美的宣告。这都是基于耶稣基督的顺服和倒空，以及对父神差遣的那种关系的清晰的这样的一个展示。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这个顺服的话题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将真理的一角啊，这个这么一个点拿出来跟大家剖析。愿神帮助我们，最后给我们来个挑战。那么耶稣基督顺服天父的旨意，他忠于他差遣的使命，给我们看见了他的那种服事的那种啊美好。那么他是被神呼召所驱动而甘愿牺牲自己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天父对罪人的拯救的计划。为了这个，耶稣基督自己主动放弃了他荣耀的那个属性，那么接受这个差遣，成为人，也就是成为他拯救的罪人的样子，倒空了自己，成为了一个这个在服事当中的那个对象的那个样式。他经历了肉身的极限的软弱，最后走向十字架。我们的服事就是在回应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种服事其实就是在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我们与耶稣基督被差遣的本质是一样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越过耶稣基督差遣的这个本质和耶稣基督所做出这个顺服的这个榜样而去做任何的一个事工，以仆人的样式去舍己的把福音传给世人啊，这是重要的。但是一定要记得，带着上帝的工作托付的时候，要怜悯，要爱这些灵魂，所以我们才能够坚持下去，因为这是我们的原动力。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些事情我们要有一种自我良好的感觉，而是我们知道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在彰显基督的这个福音的生命力。我们不是一群机器，一群宗教者啊，去传播一个所谓的哲学，一个宗教理论，乃是传扬基督生命之道。我们要明白了这个服事的这个道理，我们去服事，无论是周围的人，眼前的人和更远方的人，无论是了解的人或者是我们从前不接纳的人，我们一定不会计较那件事情大与小，我们更不会计较那件事情是否被人看见，是不是琐碎的事情。这是出于是否是出于神，就是我们在意的。让我们的生命参与到这个救赎的历史当中吧，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从小事，从琐事的事开始吧，因为这一切的事情都会被记录在伟大的历史时刻。因为有一天神要吹起号角，在这个带领着众天军，带领着众天使在云中将教会备齐，他会称呼我们为他最心爱的心腹。我们明白了这样的道理，我相信力量从主那里一定不会缺乏，因为我们是在做神所喜悦的事。耶稣基督在邀请我们，这些是被主耶稣基督所服侍过的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其中的一位， 我再说一遍，耶稣基督正在邀请我们，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曾经被主服侍过，都是曾经被主的生命感染过，被主的生命得着，被主的生命救赎了，所以我们参与到这个福音的使命当中，一定要突破自己原有的生命，就像耶稣基督给我们做的榜样那样。我们不可能在基督福音之外找到自己的价值，我们更不能拿自己的价值充斥在福音的事工当中，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服事是否是在福音的里面找到了原动力，找到了那个初衷？我们是否是在基督的福音里得着的呼召？无论是大工作小工作，人看得见的和人看不见的，当我们寻得了并确定了这个差遣，这个呼召是出于神的，那么这个动机一定会带来力量，这个动机一定会给你带来生命的力量。基督的福音有没有让你和我像耶稣一样带着那一份热情去迈向神要我们走向，要走向那一群神要我们服侍的人群，让我们谦卑地束上腰，系上毛巾去服侍他们呢？让我们为他们擦干脚，让我们洗去他们脚上的尘土。这是耶稣所做的，更是耶稣在历世历代向门徒向跟随他的人发出的生命的呼召。感谢主，我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那么今天呢，这个是咱们教会的一个月一次的掰饼聚会啊，我们再次提醒弟兄姐妹啊，在各自的位置上继续的去在主面前求得洁净，悔改自己，来查找自己生命的问题，以至于当领受饼和杯的时候，能将自己的生命啊摆在主面前，得蒙神祝福。那么我们啊唱回应的诗歌是。不意思，
愿我身心在这里留，都归耶稣我救主，愿我在末世间生命完全献上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
阿们。我不再去诵读圣餐的经文啊，我想再强调啊，关于这个圣餐的这个意义。我们的生命是主借着他的破碎啊得来的。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生命不再属于自己，乃是属基督了。所以愿我们在领受圣餐的这个过程中，再一次归正我们的思想和意念，让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也愿我们的生命被上帝再一次带领回归到正路之上，回归他所喜悦的道路之上，按照你所理解的真理去遵行他的道。感谢主，让我们一同来站立。我们再次在主面前来做一个领受圣餐之前的认罪的祷告。你或有声或无声来跟神把自己再一次的交托，越诚恳越好啊！我们并不是要借着圣餐洁净自己而已，我们乃是借着圣餐让自己能靠近这位圣洁的神。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是圣洁的哈，所以你们也要圣洁。神不与污秽同在，虽然他拣选我们，已经将他自己的救恩赐给我们，但是污秽和败坏总是会影响拦阻我们跟神的交往。愿神给我们这样的看见，也给我们力量来认罪悔改。我们一同来祷告，或有声无声的，我们来向神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想到你的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主啊，那一刻对于我们来说是希望的时刻，但是对于你来说是折磨，是绝望，被弃绝的时刻。主啊，我们想到这，我们不能，主啊，不感同身受，我们不能忽略你所做的，我们不能让自己认知你所做的是理所当然。虽然我们内心里面没有那样想，但是我们常常不能正确的，不能主啊用你所喜悦的方式回应这一救恩，其实就是在表明我们生命的光景。主啊，我在这里，主啊，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共同的来，主啊，学习你的道，共同的来敬拜你。我也再次感谢我有这样的机会跟主啊这一群人来谈论你，并且在这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主啊，对我们和家庭的这种恩典，我没有办法一一的诉说。借着这个掰饼，主啊，我知道这些从神来的，我把这些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在你的面前感谢你，在你的面前也求你纪念，求你恩待，也祝福这间教会，让这间教会成为更加有力量，更能在主啊你所要指引的这个大使命的道路上，主啊被你大大的使用，也洁净这间教会，让众人在你的里面得蒙主啊生命的平安，保守这间教会，除去一切撒旦仇敌的搅扰，除去一切主啊鬼魔的作为，让真理的这个神的光照亮在人心当中，让神的力量不断的充满在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心里。谢谢主，愿我们领受你道的时候，领受你圣餐之礼的时候，主啊经历到你，并且带着这份力量回到我们各自的生活中，为你做见证，去服侍众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举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那么今天在这个时刻回忆那段历史，愿我们的心再一次被感动。我们请威廉弟兄来为这个饼再一次献上祷告。
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们破碎。
阿们。
不要成为我们的食物，
是的，
不要成为我们的罪，成为我们的救赎。今天我们在这里思想我们的罪，因着我们的罪，你为我们上十字架。我们今天领受你的身体，求主自己进到我们里边来，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阿门。
借着你的灵，借着你的圣道，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你为我们而死，也必成就你死的旨意。
阿门。
你必将你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众人掰开。
一般的。弟兄，弟兄，弟兄也会来帮忙。
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们啊，不要领圣餐，你可以观礼啊。饭后，主耶稣基督拿起杯来说：“这是我与你们所立的新约。”我们请Kevin 弟兄来为这个杯啊来做上，来献上祷告。阿门。
协助你们，真的把我们的一切都有。
阿门。
让我们敬靠生命主的
恩典，
借着基督的恩典，借着圣灵让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来彼此喜爱。
是的。
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让能够遵照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样共同向大主。
谢谢。阿门。好，当我们领受这饼和杯的时候，共同领受啊，先等一下。好，我们可以分饼和杯。放在手里先啊，等我们都领受了之后共同来啊。这时候你可以继续祷告，可以继续向神来将你的心里话向神诉说。我们凭着信心在主里面啊，借着神的应许共同领受主的宝血和主的身体。 奉主的名为大家来祝福。但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并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祝福大家。
各位请坐。再次感谢主啊，能够请到高牧师来到我们教会正道，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再次得为大家的祝福和鼓励，能够学习如何真的是能够彼此的洗脚，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也再次欢迎大家回到神的家中来敬拜赞美他。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聚会的新朋友，有没有举手让我们认识一下，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都来过了。那我们要欢迎，也是借这个机会欢迎那个杨庆玲姐妹从国内回来，所以待会我们有茶叙的时候可以继续跟她交通。没有的话，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家事报告。那个双英姐妹在上周五已经开始分发，或者有电邮或者微信的方式。分发那个2023年的报税收据，所以有还没有收到的或者什么询问的可以联系黄帅英姐妹，请弟兄姐妹们注意一下。本周五是农历除夕，那各小组可以暂停一次或自由安排活动。我听说大家好像一些小组都已经开始陆续安排了新年的活动，那感谢主，那就请注意一下。青少年团契也照旧继续，所以7:30我们照样会在 ERB 继续活动。第三项是门徒训练营的详细介绍还有课程内容，请看那个在会众群里的一些信息。希望大家真的是能够踊跃报名，这三天在复活节那个周末，那个是很密集的一个门训，我看了那个时间表的确是一堂接一堂的，但是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预备心来参加。那个报名的话呢，请找那个王新一弟兄来举手，那位弟兄，所以请弟兄姐妹们预备心来参加报名。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教会有提供经济上的援助，最主要是鼓励弟兄姐妹们不要是因为经济上的困难或者问题能考虑到，能够放胆的能够报名这个参加这一次的门徒训练，所以细节的话可以再次同样找王新一弟兄。王善昭弟兄夫妇将于2月6号回国，还有紫薇姐妹也将同日回返台湾，所以在祷告中纪念到这些出行的弟兄姐妹。教会的奉献也是敬拜的一个环节，虽然我们没有在教会收奉献，在敬拜的时候收奉献，但是这我相信是基督徒的本分，也是敬拜神的一个环节，所以请弟兄姐妹们注意一下。那今天的聚会就到此结束，让我们一起起立唱聚会的散会的诗歌，然后移步到后面享受茶点，彼此在交通。